tetam nan che che ching lo ze jing da lo de man ba sa ne va dan dan jo yon lo ro ba ye lo ba bi no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宁。立藏本来护着龙清法，寂静无垢光尊常无。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摩诃那摩切所造的如来藏大纲摄后论》。如来藏大纲摄后论呢，只在于抉择每一个有情相续当中本具福功德。然后呢，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正见的话，就可以产生很多其余的这些精进啊、悲心啊、智慧啊等等，很多很多无边无穷的利益。那么在抉择如来藏的这个本具如来藏的有情相续当中本来安住的道理的时候，前面用了这个三个理论来推知一些有情相续当中真实具足佛功德无二无别的大无为法的这个如来藏。然后呢，就说是也通过一些辩论呢，遣除了认为如来藏分别念面前的恒常，认为如来藏是一个单空。然后呢，就说是也来遣除认为如来藏是无常有为法的观点。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个第三个问题。那么这个第三个问题呢，也有这个他中的一个回答，就是觉量派的大德呢，对于就说是承许如来藏无常等呢，做了一些驳斥，然后安立了这个如来藏应该是一个大违法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智宗的观点。那么智宗对于这个如来藏是一种恒常的一种大违法，那么如何建立的呢？那么下面呢就开始抉择，从圣义地的方式啊，通过这个圣义理论来抉择一切万法的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是就是说是平等一位的观点。然后在名言当中呢，安立就是说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的这个方式来确立有形相续当中的确具有这样一种常法的如来藏本体。那么首先呢，是从圣义的空性方面、离系的方面来抉择如来藏。如是如来藏的本体，远离一切有无、常断等细论，二谛无别，唯一明点平等性。在彼实相体中，现有诸法是一位唯一性。如是而见，即见无有破例的真实意，故离一切边执，是为证悟圣义显妙之见。那么这个说圣义显妙之见，在圣义当中，圣义当中的如来藏的本体应该是远离一切细论的。那么此处讲到的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远离一切有无长断的细论。有和无呢，实际上是众生观待因缘、众生分别心面前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存在，或者说是这样一种不存在的观点。那么一般的这个众生，他前面我们讲过，要不然就执着有，要不然执着无。如果告诉他不是无的话，那就一定是有；如果告诉他是不是有的话，一定是无。众生就没办法从这个有无的二边当中得以脱离。但是呢，就是如来藏的自信呢，如果没有善巧的学习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二转法轮般若的体系，不知道来空掉一切分别念的话，总是会认为如来藏的本体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但是呢，因为如来藏的本体圣义当中也是完全平等离系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知道如来藏的本体首先是远离一切有和无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来藏的本体呢，也是远离常和断这样一种细论。那么就认为如来藏的本体是分别念面前的恒常，或者说是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是一种断灭的无常，像郑老师一样，都是以分别心来衡量如来藏，这个并不是如来藏他自己的本性，不是他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说要离开有无的边系、常断等细论。然后还要抉择二谛无别。二谛无别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应该了知二谛不是别别他体的。那么在众生在执着的时候呢，认为世俗谛就是世俗谛，圣义谛就是圣义谛，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性。但是呢，在这个圣义的本体当中，在究竟实相当中呢，实际上世俗谛的本体和圣义谛的本体呢，二者完全都是无有差别的。二谛无别呢，主要是要泯灭别别的这样一种自体，别别自体主要是分别念去安立的。 分别念呢认定哦这个是世俗地，然后呢哦分别念又认定这个是圣义地，所以说呢分别念面前呢二地啊各自有各自的自信，各有各的本体，但是在圣义当中呢世俗就是圣义，圣义就是世俗，实际上二者呢没有两个法，二者都是平等的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从他的这个二地这个空性的角度来讲呢，的确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那么这个主要是要泯灭这个别别的执着，唯一明点平等性。那么唯一明点平等性就是讲到了在法界当中呢，在圣义实相当中没有很多法的安立，有无常断而啊，就是二地别别的自信等等都没有。实际上安立的唯一明点平等之性，就是讲到了这个实相当中它是大平等大空性的观点。那么这个唯一呢也是一种安立的这个词句，那么只有通过唯一才能够了知啊，通过唯一才能够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实相，但实际上呢在圣义当中有没有一个唯一的这种方式的安立呢，那只有除了语言来安立这个唯一之外呢，实际当中并没有一个所谓一个唯一的这个东西存在的，因为如果有一个唯一的东西存在的话，这个仍然是一种法执，仍然不是一切万法的平等之性的。在彼实相体中，现有诸法是一位唯一性。那么在这个实相的本体当中呢，现有诸法啊，这个现就是讲的这个气世界，有呢就是讲这个有情世界，所以说这样一种现有就是讲到的气世界和有情世界的一切诸法都是一位唯一性的，全都是一种这个离系的平等这个自性。那么前面讲了他这个在世俗当中显现的时候呢，好像是有别别不同，但是呢在他的这个实相当中圣义当中一些诸法呢全都是这个一味的唯一性，就是讲完全都是大平等的，都是这个离系的自性，在离系的自性当中没有任何差别。如是而见，即见无有破离的真实意，故离一切边执。那么如是能够了知，如是能够证见的话，就见到了无有破离的真实意，无破无离，这个就是圣义的这个特点。那么就是说没有任何破的法，也没有什么安立的法，因为所谓的这个破的法呢，它也是啊，就说是在众生分别念面前呢，有一种啊，认为不符合于啊这个实相，不符合于名等等，有这样的破的。然后立呢，也就是一种这个破了之后的一种安立。所以说，二者之间的破立的这样一种对立啊，这样一种观待的法呢，实际上在究竟的实相当中本来也是不存在。所以说啊，如果是见到了诸法唯一性，实际上就见到了无有破立的真实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离开了一切边执，因为一切的破和立它就是边执。如果离开了破和立呢，就离开了一切边执。是为证悟圣义啊，显妙这样，这个就是证悟的圣义当中显妙的空性之见，也就是说是一种离系之见呢。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的。说菩提分经云，文殊若人能观诸法无不等无二无别，是为正见也。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就讲到，如果人啊，任何一个人能观察一些诸法无不等，就没有什么不平等的。无二呢，就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人和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有无的这个差别，长短的差别等等，这样一种这个二元对立的法呢，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无别呢，就是没有别别，没有个别别的这样一种自信啊，这个是世俗呢，是圣义啊，或者这个是众生，那是涅槃，这样一种闲列的这个差别呢，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够了知离开一切的长段有无或者一些二谛等等的差别呢，这个就是正见，实际上就是讲以这些为例呢，观察一切万法都是唯一平等的这样一种空性。那么能够了知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殊胜的正见，能够啊，通过这样一种圣观来证智的话，这个也就是殊胜的证件。所以说，在这个圣义当中呢，实际上一切万法全都是平等离系的自性。虚空藏行文经云：“知有时无时，安住真实际；见有时无时，智者不执着。”那么，在虚空藏行文经当中讲到了这个了知有时法和无时法，安住真实际。那么，什么是安住有时？就是说了知有时法和无时法呢？实际上，有时法和无时法，它就是相互关待的法。那么，有了无时才可以安立有时，有了有时才可以安立无时。二者都互相关待的缘故呢，二者都无自性。那么，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学习中论的时候呢，再再的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实际上在表象当中呢，有时不是无时，无时不是有时。但是呢，就是说详尽观察有时和无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知，实际上二者他们都没有一个本体，那都是这个平等的空性。所以说，能够了知有时无时二者之间的自性的话，或者就是说有时无时的本体自性的话，这个人就能够安住在真实界当中。 啊，就能够就说是入根的慧定，或者能够了知一些万法的本相。见有是无是，智者不执着。那么如果能够见到有是无是的本体的话，那么有智慧的人他是不会执着有是法，也不会执着无是法的。执着有是法和无是法，就是没有见到他的本性，才会对于有是和无是就比别执着，或者认为二者各有各的本体，或者认为就说是这个有是无是二者是存在的。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无明来对于有是无是的总体或者个别都来有一种这个实质。但是如果能够见到有是无是的本体的话，智者就不会执着了。此处的这个有实无实呢，实际上是代表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因为我们对一切万法的看法无外乎就是两种，要不然认为这个就是实有的法，要不然认为这个就是无实有的法。那么除了有实和无实之外呢，这没办法，其余的这个安立第三边。所以说如果能够见到有实无实，实际上就代表对于一切万法的本性已经通达了，已经完全安住在一切万法的本性当中，对一切万法都不可能去实执。菩萨藏经云，圣意中圣者的慧及智前不成立任何所知或所断或所修或所证也。那么在圣意当中呢，这个圣者的慧和智面前呢，也不成立任何的所知所断乃至于所证。那么此处所讲到的这个慧和智呢，在注释当中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慧呢，主要是讲第六度的慧度啊，就是说讲这个慧度般若度。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智呢，主要是讲第十度啊，智度。那么就是慧度和智度的差别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慧呢，它主要是了知这个圣意的空性的一种啊，这种慧。然后呢，智呢，主要是了知这个世俗的一种智，一个是了知它的空性的，一个是了知它世俗的。那么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呢，就是说是这个了知圣意的空性的慧，应该比这个智要超胜，因为毕竟它是了知圣意的法，而智呢是了知世俗的法。那么应该把智放在前面，把慧放在后面。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是首先讲慧度，再在第十度的时候，菩萨十地的时候，第十地的时候才讲这个智度呢？实际上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差别，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慧的话，那么就是说一切万法的般若慧的话，就是说是对它的这个空性方面呢，初地以上呢，它都可以有这个现证的。或者就是说在凡夫位的时候，对于这个万法的空性，通过推理大概能够知道。但是这个智呢，就是讲的了知的世俗的这个显现的法，了知世俗显现的法，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容易了知呢？从某些角度来讲，似乎容易了知。比如说观现实量面前的这些东西呢，我们有时候稍微观察一下，又觉得知道这个就是色法啦，是心法等等。但是呢，真正要了知这个很甚深的这个世俗的本体啊，这个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就非常难。因为就是说世俗当中的很多法的话，就是说关系到很多微细的因果，关系到很多微细的因果。那么这些微细的因果呢，如果说是你的智慧粗大的话，那没办法造智，没办法造见。所以说像这样能够了知世俗的一切万法的显现，这个方面是需要很殊胜的智非常殊胜的智慧。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六地的时候能够现前初定位在初定位的时候能够现前一切万法的缘起，在这个之后呢，在第十地初定位的时候能够了知一切万法的广大的世俗显现。这个方面呢，是广大的世俗显现实际上是接近于佛智的，接近佛智。因此说呢，就是说是在了知微细的因果世俗法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智就比慧要深得多非常深。就像我们现在大概能够通过推理能够了知万法的空性，但是要通过推理来了知万法的因果的规律，这个就非常困难。这个时候我们要了知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规律，必须要引用校正。就是说佛怎么讲呢，佛对这个因果他是怎么看的，佛怎么安立这样一种戒律啊等等，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智力就没办法了知了。佛所以说要遮止思维诸业果，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业果之间的关系呢，太深奥了，太微妙了，所以一般的凡夫人的分别心根本难以思议，没办法了知。所以说佛陀也遮止。为什么这么难以了知，就是因为他的本体很深细。那么对于这个很深细的本体呢，就是说单单的一个推理的智慧没办法了知。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推理因，我们可以推理空性最后我们就建立一万法大空性，这个方面通过推理可以建立，但是要通过推理来建立业果呢，这个非常困难的。所以说这个也是这样一种智慧，了知世俗的这样一种智要比了知圣意的智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要这个微细的原因呢，这个方面就是讲了，所以第六度呢是般若慧度，那么第十度呢就是讲到了智度。 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圣意中圣者的会和字面前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啊了之成这样一种这个可以了之成这样一种菩萨，但主要是呢了之成佛的智慧。那么圣意当中这个圣者就是指佛，那么会和智呢，就是讲佛陀的这样一种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那么这个会呢，就会呢主要是如所有智了之空性的门，智呢就是尽所有智了之世俗显现的。那么就是说第六度的慧和第十度的智，那么怎么佛还具足呢？实际上佛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第六度和第十度才能够到达佛地。那么为什么又说佛具足这样一种慧度和智度呢？这个时候就是讲上下下的功德在上上的本体当中是圆满的方式来具足的，所以佛已经超越了慧和智，不等于没有慧和智。所以说这个慧度和智度的本体，如所有和尽所有的本体呢，在佛的相续当中是通过真上圆满的方式具足的。所以在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当中呢，了知空性的了知法性的这样的慧和了知这样一种世俗差别的这个智呢，都是通过圆满的方式具足。所以说在圣意当中呢，甚至这个佛陀的这个如所有尽所有智面前，不成立任何的所知所断所修和所证。那么这个所知所断所修所证呢，在注释中也讲这个主要是对于四谛的这种了知。那么对于这个苦谛呢，就是讲到这个所知啊，此是苦汝应知嘛。佛陀讲四谛的时候，首先就是说这个是痛苦，众生必须要了知这个痛苦啊，比如说酷苦、边苦、行苦啊，粗大的痛苦，乃至于微细的痛苦，还有就是说是现世快乐的这种痛苦，这个变苦都要详尽的了知，才能够对于整个三界是痛苦的知性呢产生一种认知，才可能发起从整个三界当中，从苦和乐的这样状态当中处理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念。所以说就是讲这个此是苦汝应知，这个是苦呢就是讲所知，然后所断呢就是极地啊，此是极汝应断。那么就是说这个极呢是引发痛苦的直接因，所以说如果相续当中具足了这个极，就会无间断的引发这个痛苦。所以说呢，如果要断苦的话，必须要断极，必须要把它的因断掉之后，才能够真正的熄灭痛苦。所以说这个是极呢，你应该断除。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苦和极呢是属于一对因果，属于一对因果。那么就说这样一种极地呢，就是讲因。那苦地呢就是讲果，像这样就是讲轮回当中的因果呢是通过苦集二地呢进行表现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所修呢就是此是道如应修，这就是道地。道地呢应该修此的啊，如果是你想要真正的断集的话，必须要修道，必须要通过修道才能够断集。所以说这个是道呢就应该修此。然后第四个就是讲的灭谛，灭谛呢是此是灭如应证，那么就是说这个是灭谛涅槃的自性，也是应该证知的，应该证知。那么就是通过修道而能够证灭，所以说呢，在后面两种法当中，那么它也是一组因果，它就是获得涅槃的因果。道谛呢就是讲涅槃的因，就是灭谛呢就是讲涅槃的果，修此的道谛就能够灭除就能够灭除这样一种苦和集呢，获得寂灭。或者净灭这样一种灭谛的自性。那么就是说佛陀在最初转法轮的时候呢，就给五比丘讲了这个四谛法轮，宣讲了这个轮回的因果和这样一种涅槃的因果。五比丘当中交成如尊者呢，首先就是证知了四谛的自性而成就阿罗汉果，然后后面的四比丘呢就是逐渐现前的这样一种四谛的证悟，这个时候是世间当中出现了这个僧众出现了僧宝。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的案例的时候呢，叫世俗当中当然有这个所知所断所修所证，而且呢四个法似乎看起来是别别有他体的，苦不是集，道不是灭，像这样二者四个之间别别有他体，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四个法呢有因果的关系，前面分析了这个有轮回的因果，还有这个涅槃的因果。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四个法当中还有取舍，什么是所取呢？就是讲道和灭，这个是所取。那么什么是所舍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苦和集，这个是所舍。那么二者这个当中是有取舍的关系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在世俗当中有这些取舍因果和别别自性的这个存在，但是在圣意当中，在圣意当中圣者的智慧面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首先一个呢四个别别的法不存在，也就是说苦谛的自性也好，极谛的自性也好，还有呢就是道谛和灭谛的自性，那个所谓四个别别的法呢，在圣者的这个社会当中 它实际上根本不成立必别他体的法，就是说是四个单独个体的法在圣者智慧当中根本就不存在的，连它的本体都不存在，就不存在所谓的四个法之间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别别的关系了。那这个第一个呢，是在圣者的智慧面前不存在别别的法。第二个呢，在圣者的智慧面前不存在因果。前面不是说了吗？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苦和集是一对因果，道和灭是一对因果。所以说，有这样一种极地的因，就会有这样苦地的果。但是在圣者的智慧面前呢，所谓的这样一种因果的自性呢，也不存在。没有这样一种所谓因果的自性。那么生命当中如果存在因果的话，那么这个因生果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果？接触的方式生果，不接触的方式的生果啊，就是说是同时生果呢，还是说啊前后次第生果？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都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在生命当中没有因果，在生命当中也没有取舍。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取的道灭和舍的这样一种这个苦集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然后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也没有贤列。那么所谓劣的呢，就是苦和集；所谓贤的呢，就是道和灭。这方面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我说在这个圣义当中呢，这一切的这个安立全都是平等，没有任何的这个安立的地方。如是宣说，那么如是宣说以上呢，就讲到的如来藏的本体呢，是离开啊、一切有无常断等等的这样一种圣义离系的自性。这个以上呢，从过圣义量来抉择的如来藏的空性。那么就是说，下面呢，通过名言量来。安立如来藏，它是的确是在有情相遇当中如是存在的。然而，这个然而就是讲一个连接的一种词语，因为前面讲到的圣义啊，就是说在圣义当中，如来藏是本体空的，它是离开一切系论的。虽然是离系空啊，圣义当中不存在的，不一定在名当中也不存在。这个是牟尼佛写的一句名言。那么就现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了在这个圣义当中观察一切不存在，但是不等于在名当中的这个法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就然而以名念量观察善加辨别时，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必须要善巧的分辨的安立，于地时自为地时，如知圣道是无期；于非地时自为非地时，如知由修我能得解脱等为颠倒之说。下面就是自宗的不共观点，因为前面讲到了他宗的观点，那么下面我们讲自宗的观点。自宗观点当然就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圣义当中呢，圣义当中一切都是离系的，名当中呢要安立如来藏。那么怎么样安立如来藏？就是说在名当中安立如来藏的自性的时候呢，它是善加辨别，通过名言量善加辨别来安立的。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再提到了，于有安立为有，于无安立为无，这个就是名言地的这样一种特色啊，安立名言量的是一种特色，就是于有安立有，于无安立无。所以首先这第一组的法呢，就是对于地识和非地识之间啊，就是说是如果是地识的，就一定要安立成地识；如果是非地识的，就一定要安立成非地识，二者之间是不能错然的。所以说把这个问题延伸到后面的时候呢，与这个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这个大乘法，就要安立成大乘法。那么就对于其他的课程，就一定要安立成虚妄。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如来藏的有情相遇当中一定是一种常法的自性。那么首先我们看啊，就说是对于地识，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地识的法呢，应该了知它就是地识的。打比喻讲了，如知圣道是无期。比如说呢，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圣道就是地识的。为什么圣道是地识的呢？因为它是个无期或者自性的缘故。如果你依止的这样一种这个圣道，比如说你依止的这样一种三十七道品，你依止的这样一种的空性的圣道呢，就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道果；依止的大乘的六度就能够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圣道它是一种无期惑的自性。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无期惑的自性，一定要正面安立它是无期惑。如果你不把它安立成无期惑，那就说它不是无期的。如果它不是无期的，那么反过来讲，它一定是期惑的。啊，一定是期货。所以说如果你不安立无期货，就一定要安立期货。这个在名言当中就是一种特点，有就是安立成有，没有就安立成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说一定要把地识安立为地识，因为只有把地识安立为地识了，才能够知道啊，圣道就是一种这个无期的自性，地识就是一种无期货的自性。比如说就是圣道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这样安立呢， 你把这个地识的不安立成地识，你说这个非地识，这个不是地识的，那么如果不是地识的，就是一定是非地识，那就一定是期货的自性。那么下面讲非地识呢，于非地识之为非地识，如知有修我能得解脱等颠倒之说。那么对于非地识的这些这个期货的法呢，就一定要安立成非地识的期货之法。比如说呢，由修我能得解脱， 颠倒之说。那么就是说由修我这个是有两种意义，一个就是叫外道的神我，一个就是具身我。像这样的话就是外道的神我认为呢啊，这个我具有五种九种特点，然后呢如果能够修我的话就能够得解脱。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这个啊，就是说外道的一种这个认为惦记我的观点。然后还有一种具身我的观点呢，就一般的众生认为如果我修道呢我就得解脱了，他就认为在这个所有的修道是为了我获得解脱，有一个主宰的我安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现在呢只不过是被这个业惑的绳子捆缚住了，只要把这样一种业惑的绳子解开呢我就自由了，好像是我关在房子当中后面被放出来一样，实际上这个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我根本就没有，怎么可能让我去获得一个解脱呢？这个我只是一个假名而已。所以如果我们把修行的重点放在我上面的话，这个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一种修行方式。因此说呢，这个叫做非谛识。为什么叫非谛识呢？因为它是颠倒的，因为它是欺惑的之心。那么不管是外道的神我也好，还是就是说一般众生所认为的这样一种具身我也好，实际上呢就认为如果修我能够得到解的话，其实全都是颠倒之说，全都是颠倒之说，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安立成这样一种圣道。或者就是说非谛识的这些法呢，外道他安立了很多借进取的这个修法啊，很多鞭子啊，很多借进取啊，认为就是说是吃牛戒啊，吃狗戒啊，或者说是吃很多苦行能够获得解脱呢，就都是一种欺惑之道。因为他根本没有发现流转的因是什么，也没有针对流转的因去做对治，因此说呢，虽然在表象上做了很多的苦行，也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是一个解脱的正道。这个方面就是讲把非谛识的一定要安立成非谛识，如果你不把非谛识安立成非谛识，你说这个不是非谛识的，那么如果不是非谛识的话，那一定是谛识。那么最后就是说哦，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法就成了谛识，就成了一种无期的这个道了。这个方面就是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在绵延当中就出现很大的混乱。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一定是非谛识的，不能够依靠的。如果你不这样说，你说这个不是非谛识，那就一定是个外道的法是谛识，或者是认为我存在这个是谛识，就不成了颠倒之说了。这个方面对照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必须要把有的法安立成有，把谛识的法安立成谛识。那么下面又是一组的无常和常之间的差别。于无常之为无常，即知一切有是法为刹那性；于常之为常，即知如来藏自然智，何时也无变异。那么这就对于无常和常之间呢做一个辨别。对于无常的法一定要了解这个是无常的，比如说呢一切的有是法，一切的有为法，这方面都是刹那生灭的自性，一切都是刹那生灭的自性。我们就说哦，这个就是无常的法，而且在世俗当中呢要非常肯定的通过很多侧面来觉知，很肯定的说这一切的有为法一定就是无常的，一定就是刹那性的。这个方面呢对于我们了知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世间的生灭的自性呢，可以产生一种决定定解，可以从一切的这样恒常的执着当中呢就是脱离出来，打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分辨性面前的常执，来了知一切有为法是刹那生灭的。那么在这个有为法刹那生灭的基础上呢，来觉得它的生住灭的这样一种本体是否真正的具足，就可以来把这个无常法进一步呢觉得为空性。所以说这样一种无常法它是趋入空性的一个梯阶，那么有了这个无常法做梯阶的话，就容易去入到空性的这个殿堂当中。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无常法做梯阶的话，就难以去入到空性当中。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要把无常觉作为无常。那么如果我们再反过来讲呢，如果把这个无常法不安立为无常，那么就是说这个法不是无常的，我们这样讲，这个法不是无常。那么如果这个法不是无常的，那么就说这个法一定是恒常的。那么就是说是你安立有为法不是无常的，就安立它是恒常。当然这个就是完全不正确的，一切有为法都在变化，都是刹那性的。你安立就是说是它是不是无常，它是恒常的，就是非刹那性的，这个有很多过失。所以这个在安立明念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升起一个决定的了知。所以说对于无常的法一定要安立成无常的。下面讲的于常之为常，这个地方的常呢，它不是前面观待这个无常的这个常，因为观待无常的常已经被破掉了，在安立无常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分别念面前的恒常已经破掉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在绵延当中没有一个分别念面前的恒常。所以说此处说于常之为常呢，主要就是讲到了在这个三转法轮当中所讲到的究竟的实相当中有一个大常的安立的方式。那么这个大常安立的方式呢，就是讲于常之为常，即知如来藏自然智，何时也无变异。 如来藏这个自然的智慧什么时候都没有变异过，一定要把这个恒常的法安立成恒常。那么就是说如果不把它安立成恒常，就是讲的这个如来藏的智慧呢，它会有变异的法，自然本质有变异的法，自然本质有变异呢，就不是自然本质了。所以说对于在这个究竟实相当中本来具足的这个如来藏的常法呢，一定要正面的方式，一定要肯定的方式来安立如来藏就是常的。那当然前面我们再次讲过，这个地方的常呢，并不是分别你面前来的常，因为就在名言当中所谓的常，它所谓的名言当中分别你面前的常呢，它只是一个假例而已，它只是否定了无常之后安立的一个名称啊，否定了无常的法安立一个名称。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虚空是常的，那么虚空是常，只不过说呢虚空它没有生住灭的变化，把这个无常的特征否定之后呢，说这个虚空是常，只是在这个上面安立一个常的名称而已。实际上在名言当中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分别念面的恒常一点都不安立，没办法安立。这个在思量论当中呢，从头到尾都讲了非常多，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名言当中常这个分别念面前的常是绝对没有的。那么此处的这个于常之为常，它也是名言，但是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境界量的境界，他是在讲境界量的时候，这个也是属于名言理论。那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主要是佛之面前的这个境界，或就是说在这个究竟实相当中的这样境界，它是离开了分别念，离开了细论的这样一种案例。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呢，对于这样一种不变化的这个常法，它一定要安立成这个不变化的，那么就否则的话就是必须要安立如来藏是变化的等等，有很大的过失。那注释当中也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佛的三身是恒常的，也一定要安立佛的三身恒常的。那么安立佛三身恒常呢，它是通过就是说三个方面不同的侧面的进行安立的。这个是经传论当中大乘专业经论当中第十品讲菩提品，菩提品呢是要讲佛的这样一种身智功德。那么在讲佛三身的时候呢，就对于佛的法报化三身分别的加以了安立。第一个呢，就是说佛陀的法身恒常，那么这个恒常名称叫做自性恒常。自性恒常，自性恒常的意思就是讲佛的法身没有生灭，佛的法身本来没有生灭的缘故，这个叫做自性恒常，它的本体就是恒常的。所以说我们在讲及恒常的时候，它从侧面不同，第一个自性恒常就是它的自性，它的本体上面就是本无生灭的一种恒常的自性，所以这叫做佛的法身呢，从自性恒常上面去安立的。然后呢，第二个呢，佛的报身也是恒常的，但是佛的报身恒常就没有从自性上安立了，没有从自性上安立。也就是说呢，实际上佛的这个报身呢，观待菩萨的境界来讲，他不能安立成这样一种自性的这个生灭，因为这个报身是观待菩萨显现的。菩萨初定位的时候见到佛陀的报身，那佛陀初定就菩萨初定位见佛报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因为在这个初定位的时候呢，这个菩萨他还有这样刹那的生灭的心识，他还有刹那生灭的心识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他心识面前安立的报身没有办法安立生灭的这样一种离开生灭的自性恒常。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菩萨面前安立的是什么恒常呢？报身是无间恒常。什么叫无间呢？就无间就是讲无间断的传法。无间断的传法的角度来讲呢，是佛陀是恒常的是没有任何变化，就是说是总是有无量的众生从众生位到初地，总是有无量的众生从一地到二地，无量的众生从十地到成佛。所以说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是没有间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菩萨面前显现了报身，他传法是无间断的，这个叫做无间恒常。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差别，他没有从自性上面安立自性上面安立只是法身，只是佛他自己受用的法身呢，这个是自性恒常，它不是生灭的自性。那么就是说报身安立恒常的是无间恒常，是从他不间断的为无间断为大菩萨传法的角度呢，安立成无间恒常。那么第三个的化身，化身也是恒常的。平时我们讲化身有生有灭，化身释迦佛他有生老病死，显现上有生老病死，显现上有这个生灭。那么怎么样安立化身恒常呢？这个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侧面，这个叫安立相续恒常。相续恒常和无间恒常它也又不一样，就是说无间恒常它总是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它就说是这个菩萨呢，它是一种这个没有很粗大的这样一种变异生死的。说菩萨他虽然有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差大的分别，但是他没有像一般众生一样这么粗大的这种显现是没有的。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化身呢，他没有在化身，他是在这个没有在这个菩萨面前显现，化身主要是在凡夫众生面前显现，二乘或者说凡夫或者外道，像这样的话就在他们面前显现了化身。那么在他们面前显现化身呢，也没有办法，也不是显现生啊，就是说是离生灭的自性恒常，也不是显现无间恒常，那显现什么恒常呢？相续恒常。相续恒常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他显现化身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相续不断的显现，相续不断的显现，相续不断的显现呢，我们不能够了知佛只有一个本体，只有一个本体的缘故呢啊。这个地方在这个在印度金刚座在在这个印度的这样一种南毗尼花园降生之后呢，然后在这个金刚座成佛，然后在双树下面涅槃，涅槃之后马上又转到另外刹那又投生呢，有的时候我们理解相续容易这样理解，但实际上这个相续呢，它比这个意义啊深广得多，它并不是只有一尊释迦佛的化身。啊，就是说跑来跑去，这儿投生那儿投生，像这样的话这么充满了投生，它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真正显现化身的时候呢，佛有很多化身，无量的化身，所以无量化身此处正在投生的时候，彼处已经成佛了，那处就是说另外一个世界正在修道的时候，那个尊佛已经在涅槃了，所以说它总是有着相续不断，佛陀的这样一种事业总是相续不断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叫做相续恒常。所以说佛的三生安利很长呢，这个方面在绵当中应该这样安利，当然这个地方主要是从这样一种如来藏的长，真实的这个长相对于法身的这样一种自性恒长来讲的，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无间恒长也好，还是说是这个相续恒长也好啊，主要是在讲长的时候呢有所发挥，真正的就是说相对于此处所讲到的如来藏恒长，就是对应法身的这种自性恒长。法身的自性恒常是离开生灭变异的，所以这个我们就对于常呢一定要了之为常。那么下面就是讲到了对于无认之为无，对有认之为有的这样一种一组案例的方式。于无者之为无，如知我即能取所取显现的自性不成立；于有者之为有，如知无其因果缘起显现之理。那么对于无者之为无，就是对于没有的法呢，一定要了之，这个就是没有的。比如说呢自我和能取所取的显现自性不成立，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我就一定是没有的，在面当中怎么样寻找一个所谓的这个我的自性，根本找不到一个我的本体啊，因为就是平时我们认为的我，你观察的时候呢，哦，它就是五蕴，除了在五蕴上面安立一个我的假名之外呢，根本没有一个我的自性存在，我的本体存在。如果说你认为它在面当中有，你必须要说谁是我呢？我到底是哪一个自性呢？我们就会指着我们的身体说这个是我，实际上这个就是色蕴，那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我。还有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是会认为这个、哦、我的想法这个心识是我，但是这个只是心识而已，这个是要不然就是受蕴，要不然就是识蕴，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我的自性。所以说真正安立我的时候呢，就是自性不成立的，因为根本找不到一个我的本体，这个是第一个。所以说对于没有的我呢，一定要安立成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讲能取所取的显现，能取所取的显现呢，就是讲到的是心识和心识的这个对境。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到底有没有呢？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别的能取所取是根本没有的啊，单独的别的能取所取不存，这些都是为识所现的，这个是心识的所现。除了心识的本体之外呢，单独的能取和单独的所取，这个二取的自性不存在。在为识当中讲呢，这个能取和所取的自性，这个叫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的话，就是根本就不存在。除了这样周遍妄计之外呢，它就是不存在，就是周遍妄计的一种所执着的自性，叫遍计所执性。实际上这样一种遍计所执性呢，它就是一种妄执，它根本不存在这个它的本体。所以说这个方面把这个遍计所执性就打破之后呢，就能够觉着一他起的自性，而且都是一他而起的，或者是二取空，像这样就能够了之。所以说在这个唯识当中呢，真正这个遍计所执性的法是在名言中也不存在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弥勒菩萨在辩中辩论当中刚开始讲第一品的时候呢，这个讲得特别清楚，就是说他把这个三自性这样就说是进行了安立，三自性进行安立的时候呢，遍计所执性二谛当中都一概没有，圣意当中也没有遍计所执性，在世俗谛当中也没有遍计所执性，纯粹的妄执啊，这个就遍计所执性二取的法。然后呢，对于一他起的案例呢，一他起的案例就是讲世俗地当中有，圣意地当中没有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一他起呢，只是在这个世俗有，但是在圣意当中是没有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原成时的自信呢，是在这个就是说圣意当中存在的。原成时的这个自信呢，是在圣意当中，这个是法性嘛。原成的自信就是法性及万法的空性。那么这种空性呢，就一定要安立成有。如果说不安立原成时的有，那就一定要安立遍地所知性的有。因为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原成时呢，就是讲到二取空嘛，二取空，二取空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原成时的自性。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把原成时的空性正面安立的话，如果你说没有原成时的空性，那就不可，那就说只有说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遍计所知性不是空性的，它不是没有的，遍计所知性应该成了实有了。当然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从这方面案例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能取所取的自性呢，二谛当中一概没有的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一他起性呢，是在这个世俗有圣意无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原成实自性呢，是圣意有的，它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方便来进行案例的。说这个也是属于一种这个与有安立为有，与无安立为无的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所以说呢，与无呢安立为无，与有者之为有，如知无其因果缘起显现之理。那么对于有的法呢，就一定安立有。比如说名言当中呢，因果缘起的显现，它就是无其存在的。虽然这样一种因果缘起显现，在圣意当中的分析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了不可得的。但是在这个世间名言当中呢，你如是的因，如是的果，这样因果的这个观，这个因果的这样观待的关系，因果的缘起的显现，它是无其存在。所以说，于有者呢，安立成有。还有一种有呢，就是说知一切有情法性如来藏自成功德自性安住等，于名言中正存在。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这样的自信，在一切有情当有情的这个本体当中本来具有，这个也必须要是要安立的。如果说这样一种如来这样的自信在有情的相续当中本来不具有的话，那就会成为没有种性，没有种性就没办法安立这个有情成佛了。或者如果你安立成共同种性呢，安立成共同种性，它必须安立成人生所生，安立成人生所生就有把一切种子安立成这个无常变异法的过失。前面通过教证和理证都抉择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话，如果说以及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本来具足这样一种种性，那就说明他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那么又把这样一种一切就说这个法身功能安立成无有法的缘故呢，我们就知道在有情相续当中本来具足的这种如来藏，它就是一种无有法的自性。而且对这个无有法的这个有呢，一定要正面安立成有，你就不能够很含糊的，或者说模棱两可的方式安立，就是说既有既无有了，这个没办法安立的，不能这样安立。就是说如来藏的自性就是有的，如果你不把它安立成有，那就是无。因为在这个名言当中，你要不能是有程序有，要么就是无。所以如果你不程序有情相应有如来藏，那只有程序说有情相应了，没有如来藏。那么如果没有如来藏，众生又怎么样通过这样的种性而成佛呢？没办法成佛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是有的安立成有，而且是无为法的大无为法不变异的法，一定要安立成不变异，否则就必须要把它安立成变异。如果把这个如来藏安立成变异呢，它就成了人生所生的因果了。如果人生所生的因果，它也有很多其他的过失。所以有的法一定安立成有啊，无为法一定安立成无为法。这个方面就是讲世俗名言当中的安立的方式。所以说至终安立的时候呢，它的不共观点呢，就是主要是从就是说两个方面嘛，前面讲一个是圣意当中它是离系的，第二个方面呢是在名言当中呢善教辨别的时候，善人法人是叫善辨别法人，善辨别法人主要就是讲有安立有无安立无，所以这个二者之间是不能够混乱的，不能混乱。一混乱之后呢，全部的取舍，全部安立的这个正见和非见之间的差别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第十的，是虚妄的，没办法安立。像这样这个是有呢是没有的也没法安立，这个是空的那是不空的也没法安立，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都会错乱。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安立的时候呢，一些有情相应当中也本具自成功德自然安住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法，此书呢只是讲了三对啊，对于这样地时和非地时啊，有和无啊，常和无常，像这样就安立这样一种有和无的差别。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安立的，在名言当中正是存在，是不颠倒智的行径，这个是不颠倒智慧的行径。那么就是说是有这个圆满的智慧，还有就是说是暂时的这些不颠倒的智慧，像这样来了知的分析的时候呢，对于有和无等等的都可以如是安立的。如是了知并去入从彼所生的，那从彼所生的几个字要改一下，就是从彼获得就是说所生的三个字不要了，就是换成获得，从彼获得广大功德，后面打个逗号， 啊，是无吃善根故，从彼获得广大功德。那么就是说，如是了之，并去如啊，并去如，这个就是在注释当中有的，就是注释当中已经改过的。像这样的话，如是了之，并去如啊，从彼获得广大功德，就是说了之这些啊有和无的差别之后呢，啊，去入了正道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广大的功德。为什么可以获得广大功德呢？是无痴善根故。因为如是的了之呢，它是属于一种无愚痴的善根，它是属于无愚痴的善根。所以说，如果有了一种无愚痴的善根，有了这个智慧的善根的话，当然就可以获得广大功德。所以这种广大功德是通过无痴的善根而引发的。因此说呢，如是了之你去入，一定可以获得这样广大功德，因为这个是一种无痴的善根的缘故。就是这样了解的。如是诸经中也从一般和特殊两方面宣说了很多法。那么如是呢，就是说经典当中呢，也从一般的情况和特殊的情况两方面的宣讲了很多法。那么在这个龙树菩萨的宝曼顿当中呢，他也是教导我们说呢，在学习论点的时候，分开一般和特殊非常重要。一般的讲法和特殊的讲法在这个经典当中有很多，在论点当中也出现了很多这样一种一般和特殊的这个用法。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分清楚一般和特殊的两种方法的话，有的时候在理解经义的时候，在理解论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迷惑。那么如果了知的一般和特殊两种讲法的话，我们在理解经论的时候呢，就会就对于很多难点呢，自然就会解开的。那么就是说，一般的讲法、特殊讲法呢，上次注释当中呢，也是呢举了几个例子啊。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呢，讲到了一些万法，在讲空性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些万法都是离系的，尤其是佛经啊，尤其佛经在讲空性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从这个远离一些系论，从远离一些系论的方式呢进行安立的这样一种空性的本体。但是特殊方面呢，有的时候也是安立的单空。这个是安立单空是比较特殊的，一般来讲呢，佛陀讲空性都是讲离系空，但是呢，为了有一些众生能够去除的缘故呢，有的时候在讲空的时候呢，也是讲这个就是说单空的方法啊，就是说暂时的空性啊，相似生意这方面也有，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分一般和特殊两方面的。还有呢，就是讲一般和特殊两方面呢，佛陀在一般的这个经典当中讲呢，就是说一些万法它是离开了常和离开了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既不让众生执着常，也不让众生执着无常。但是呢，就从这个特殊的方面讲呢，也用了这个常的这个字眼来描绘如来藏啊，只是用这样长的字眼描绘如来藏。所以说一般的情况就是说是离开了常和无常都不要执着，但是呢，在讲特殊的这个绵境界量的方面的话，也是从特殊的方式的讲到了这个常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有的，这个方面宣讲的很多法，一般的情况和这个特殊的情况，这个方面都要进行分别的。那么下面讲的是和本论相关的，那就是讲尤其虽无人我而宣说与远离我和我与无我二种系论的如来藏大我等，具有尽乐常我殊胜般若蜜功德，只在于有无变异无住大涅槃寂静善妙究竟功德了之为有。那么尤其是呢，就是说是在一般的这个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个无有人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人无人我的时候，就实际上就讲到了这个我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人我的存在。像这样的话讲到的无人我的观点啊，似乎就是说人我没就是说是人我这个方面是安立的，无人我就是人我的意思。但是呢，就是说虽无人我而宣讲了远离我和无我二种系论的大我，就是说是实际上就是说是已经没有人我了，但是呢一般来讲是没有人我，但是在特殊的这个三藏法轮的经典当中呢，宣讲呢就是说这个大我。那么这个大我怎么样安立呢？所谓的这个大我有的时候又叫圣我，这个圣我就是神圣的圣啊，圣我有安立这个圣我的这样一种本体。那就这个圣我的本体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理解意识的时候，就看到它是远离了我和无我的系论的，也就是说众生和外道所执着的遍计我也好，还有就是说具身我也好，这个我呢是远离的。然后离开了这个我之后呢，小乘啊或者二乘呢，安立了无我的空性。那么就是说实际上真的分析的时候呢，我呢是一种系论，无我呢仍然是一种系论。也是安立，如果你安立这个我存在呢，这个方面当然怎么样分析这个我都是没办法找到的，神我也找不到嘛，是具身我也找不到。 然后呢，这个是一种戏论。那么这个无我呢，是观待我而安立的。因为首先呢，有一个我的认知，所以说后面就打破我之后呢，安立一个无我的认知。实际上这个无我的认知，它是观待我而有的。而这个首先这个我呢，它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说实际上如果你分析最后安立一个无我的本体的话，它还是一种戏论。因为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我和无我呢，是属于两种戏论。这个众生相续当中具有这个无明呢，它就属于我，它是流转的根本。无我呢，它是打破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方便法。暂时来讲，它可以帮助而成或者解脱，那帮助菩萨呢来熄灭或者压制这样一种这个或者是压制这样一种这个我的存在，或者说帮助菩萨呢从这样一种执着当中解脱出来。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现也好，空也好，或者我也好，无我也好，这个都是属于戏论。那么远离了我和无我的戏论之后的这个本体呢，它就叫做如来藏大我。那么在大我，在安立大我的时候，他一个自信就是讲离开了我和无我，这个叫做大我的自信。所以说虽然安立了大我的名称，但是观察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是讲，哦，离开了我和无我，任何执着都没有，任何本体都没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存在，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大我。也就是说离开我和无我的这个状态存不存在呢？离开了我和无我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佛智面前的这样大我的状态，可以应该说是有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大我的话，那么应该有我或者无我两种法。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和无我两种法的本体它存在的缘故呢，这个大我一定是有的。三种法人当中，它就是说在这个佛之面前应该存在这样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比如说大我，大我就是佛之面前存在的功德，这个方面一定要安立成有，与有的法安立成有。比如说这个大我一定要有，如果没有这个大我，就应该有前面所讲到的，要么就是无我存在，要么就是我应该存在。但是呢，我和我都是戏论的缘故呢，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存在的法指的只可能是佛之面前现前的这个大我的自信，从这个方面应该了知的。还有呢，就大我等具有尽乐常我殊胜波罗蜜功德。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还有宝训论当中呢，讲到了这个尽波罗蜜、乐波罗蜜、常波罗蜜、我波罗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讲如来藏的四种功德，四种殊胜的波罗蜜功德。那么前面呢，就是说这个我波罗蜜功德已经讲完了，下面我们把这个其余的三种波罗蜜的功德相似介绍一下，这个在宝训论当中都有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尽波罗蜜，那么就是说从哪个方面安立尽波罗蜜多呢？就是从二种清净，从两种清净来安立如来藏的尽波罗蜜多。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自性清净，本来涅槃的自性性，不管正物与佛它都是清净的。第二个清净呢就叫做这个离垢清净，那么离垢清净通过修道把垢染分离掉之后呢，就现前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清净的自信。所以说这种清净波罗蜜多应该是在佛功德相续当中圆满具足的，所以这个叫做净波罗蜜多。然后呢乐波罗蜜多呢，这个乐呢不是讲众生的快乐的这种乐，这是一种大乐。那么就是说平时我们一讲乐的时候呢，一讲大乐的时候呢，就觉得哦这个很快乐很快乐。因为在众生的境界当中，一提到乐的时候呢，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去了知，所以一看乐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快乐。哎，就是说如来藏有很快乐的自信，非常快乐。这个不是这种快乐，这种快乐呢，这个是一种心所法。众生的这样一种乐是乐受啊，乐受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心所，它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色受想行识当中的受蕴所摄啊，是受蕴。这个受蕴呢是一种心所，它是一种无明的自信，它是一种课程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就说成佛的获得大乐，那怎么可能成佛之后获得大乐是一种受蕴呢？这绝对不可能受蕴。如果还有受蕴，就说明它的这个课程根本还没有分离掉。所以说我们在理解乐的时候，绝对不能够理解成快乐的乐，这个是一种心所法，不是佛智。那么这个所谓的乐呢是怎么样安立的？一方面讲这个乐的时候，它就大智慧的一个译名呢，在这个定界宝论当中我们讲的就是说是它是一种大智慧的译名。那么从宝心论的这样一种侧面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乐从哪个方面安立乐呢？就是离开了一声声和一声声的因。那么就是说没有一声声也没有一声声的因，无明习气地，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乐的自性，安立成乐波罗蜜多的自性。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乐波罗蜜多啊，从他离开了一生生和一生生的因的角度安立的。然后呢就是说常波罗蜜多是从哪个地方安立呢？常波罗蜜多就是讲三有和寂灭平等，就是说是这个轮涅平等的，从轮涅平等的角度安立成常。 因为它没有这样一种生生灭灭的变化的缘故，它是说三有和涅槃都是平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安宁成常波罗蜜多，也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这个经络常我波罗蜜多呢，它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这样一种常乐我净。那一般意义上的常乐我净是属于颠倒法初转法轮当中就要破斥的，那不可能在三转法轮当中又出现了这样一种常乐我净，把颠倒认为把颠倒的法安宁成非颠倒，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名称上都叫做常乐我净，但是在初转法轮二转法轮当中所破的这个常乐我净是纯粹属于虚妄分别。那么此处的常乐我净呢，它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如来藏本体的功德。前面我们分析的常乐我净四个方面，那么在我们这本注释当中呢，好像是87页吧，87页当中大家后面翻一下就讲到了常乐我净四种安宁方式，像这样的话都是弥勒菩萨对于这些方面的讲过了。87页当中呢，对于常乐我净怎么样安立它的根据啊，像这样都是有讲得很清楚的。然后下面讲了只在于为什么要安立这样四种波罗蜜多呢，只在于有无变异无住大涅槃寂静三妙究竟功了之为有。那么就是于有了之为有，前面四个字的只在于有和后面的了之为有要放在一起看，只在于有什么什么什么了之为有。那么到底于什么有了之为有呢？中间这个就是讲对于无变异无住大涅槃寂静善妙究竟功德，对于这个了之为有，就是说这个无变异的无住大涅槃这个完全是有的，所以就对他有的法一定要了之为有啊。我们在看的是断句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断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因为前面讲了嘛，名言里呢就是于有了之为有，那么于什么有了之为有呢，就是于有无变异的这个没有变化的法无住大涅槃的寂静上面功德，它是在本性当中本来具足，所以对于这种有呢要了之为有啊，就了之为有。如涅槃经云，所谓我者若合法地时真实主宰无变异，这称为我也。那么在涅槃经当中呢，也像是有这样一种相同的校正，所谓的我是什么呢，对于合法地时真实主宰无变异，这个称之为我。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圣我呢，它就是讲地时的法，地时的法就是不虚妄啊，地时真实就是讲它非虚妄的法，它的确是这样安住。什么是不虚妄呢，就是说佛的清净智慧他是离开了虚妄颠倒分别的，所以佛之面前所照见的这样本体，他的确是地实真实的。啊，主宰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啊，不是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他就说是它是一种大无为法的本体，它也是没有变异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说是这些地实啊，真实主宰无变异呢，在二段法轮当中都称为所破。但是呢，我们就说在二段法轮当中所破的这些都是属于分别念虚妄分别念安立的，当然就是错误的。那么此处的地实真实主宰无变异呢，它是属于佛之面前的法，佛之面前佛的智慧是最极清净的，它离开了颠倒分别，所以说佛造见的这些法安立的地实真实主宰，它都是跟随佛相顺于佛智如是安立，所以说根本不可能有戏论，也根本不可能落在分别念当中，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称之为我也啊。这个以上呢就对于这个对于自中安立这个如来藏的它的这个本体是空性也是恒常也是就是说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刹那生灭等等，像这样安立了。因为前面呢也有对于这样一种主要这个科判主要是安立它远离这个无常有为法的自性。那么我们讲安立的时候呢，首先呢是安立了这个它是空性的自性，也后面呢通过这样一种名言理论呢安立了他的这个恒常的自性，安立了他这个无边际的自性，所以他不是分别念面前的恒常，也不是断无，也不是断空，他也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有为的无常法，他应该把它安立成一种不变异的大无为法，通过这样一种名言理论就可以善巧的了之。那么这种理论呢，就是说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在安立这个自中就是它是恒常不变的无为法的，通过名言理论就然而以名言量观察三加辨别，这段话呢实际上在他空受论当中讲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广，主要都是善巧的辨别与有安立成有与无安立成无，这个方面呢就是讲的比较详细的，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但是呢就是说虽然没有去着重去看其他的参考，但是摩诃般若这个地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把有安立成有无安立成无的必要性，把这个总的原则抓住之后呢，我们就说在名言理论当中如来藏的本体就是有的，如果你不安立成有那就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种性， 像这样的话就有啊，众生没办法成佛了。或者如果你把这个恒常的法不让你恒常，它就是无常的。那么如果这个如来藏是无常的话，那就变成人生所生的。如果人生所生的话，一切种子也变成了这个因缘法，也变成虚妄性的。这个方面呢有很多过失，所以说呢，在面当中有的法要令成有，恒常的法一定要令成恒常。这个方面是这个面理论的一个特点。今天讲到这个地方。